谢谢神，我们很平安的又过一礼拜哦，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一下子一礼拜一拜过去，我们剩下五次的上课哈，所以我已经慢慢在高兴了，在倒数计时，希望赶快度过这一段日子哈。那我们今天要进到这个大卫这个单元哈，我想大卫跟这个所罗门这个单元呢，我想平常传道都讲很多，所以我们尽量可以快就快过去哈。那上礼拜我们提到说，扫罗呢一生什么都好，非常认真哦，品貌又端正啊、哦、可以说私生活也很检点，问题就是说只有一件事不懂得靠神哦，只有一件事不懂得求问神，所以到最后他的结局是去问交鬼的女人，去问女巫，最后的结局就是被分尸、被曝尸，然后被烧尸哦，非常惨的结局哦。那我们说大卫完全都跟他不一样，虽然大卫真的有扫罗比扫罗多了一个缺点、哦、那就是在女色方面比较没办法，因为他实在是太多情了、哦、因为大卫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可爱的、哦、就是多情的可爱的意思、哦、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大卫、这个非常有亲和力的大卫，民众的魅力呢，百姓对他的魅力实在是哈，真的是拥有很大的民意基础。可是他就败在这一点哈，啊，但是他一生最值得我们赞叹的就是说，他什么都问神哦，啊，所以我们说他由一个红发的牧童哦，牧羊小孩，然后最后呢，进到王宫呢，当宫廷的乐师，最后呢，还能够当拿兵器的侍卫，最后甚至升到战士长，还升到千夫长哦。所以我们说最后还当到王的女婿，可是他的地位越升越高，他的命就越来越不保，所以最后大概呢，他在这个王宫大概服侍五年左右，他觉得不行了、哦、这个扫罗有几次呢，连他在为他呢音乐治疗的时候，他都要拿枪来刺他，所以最后他决定要逃。那他逃到底要逃哪里去、哦、我们上次提到他就是懂得问神，所以第一站他去找先知撒母耳，那第二站呢，他就去找祭司，结果害得祭司城85个祭司都被杀掉、哦、幸好逃出一个祭司出来、啊、那一个祭司呢，亚比亚他呢逃出来，还把以弗德带出来。那我们说以弗德就是连着以弗德那件背心，就是连着胸牌，那就连着胸牌里面的土民还有乌灵可以求问神。所以我们说最后在大卫呢，在逃难的过程呢，大概有五年左右、哦、是很辛苦，但是我觉得他呢并不可怜，他不会像扫罗那么可怜到没有神可以问哦。所以最后在这五年当中呢，随时有事马上他就说以弗德拿过来，然后只要圣经写到以弗德拿过来就是要问神，所以神都会给他指点一个很正确的道路哦。所以说最后呢，大卫呢决定逃到国外，第一站他去找先知撒母耳，第二站找祭司，第三站他觉得逃到国外比较安全，至少那个腓力士哦，这个左边那个腓力士呢、啊、那是扫罗最怕的、哦、所以我们上次也提到说全国呢只剩下三把刀，扫罗一把，约拿单一把，大卫一把，大卫那一把还是哥利亚那一把刀、哦、因为在这个以利的那个时代，我们上次呢漏了讲，在以利那个时代呢，腓力士人呢把以利两个儿子杀了，然后把约柜抢了之后，那腓力士人就上山，上了山之后呢，中央山地都是我们的那个圣城哈，都是我们那个犹太人住的地方，所以他就把所有的那个铁器工厂都毁掉，所以以色列地原来是有金属工厂，并不是原来没有，只是没有腓力士那么多哦，原来是有几家铁工厂，至少有在卖那个农具的啊，哈、哦，那个农人在耕田那些犁田的那个工具，但是后来腓力士人一上来就全部把它毁掉。然后在每个城呢都有驻腓力士的防兵哦，是可以说在士师时代的末年已经惨到这种地步啊。到了扫罗才好不容易把腓力士人赶下山，可是赶下山我们说因为扫罗对神不专心啊，扫罗又要分心去追大卫，所以最后呢腓力士人又上来哈、哦、那所以到了大卫的时代，我说他在逃难的时候全国只有这三把刀哦啊，如果真的要磨个那个农具的话，要犁那个犁田的那种工具的话，还要下山到海岸平原加萨走廊那边去找腓力士人哦啊，所以如果说没有办法下到海岸平原去找腓力士人，大概就用木头犁，古代呢都用木头犁啊，用木头犁犁得很浅， 啊，用那个铁的犁的话就会犁得很深哦，啊，所以犁得深的时候就会收获比较多。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扫罗执政的时代，在大卫逃难的时代哦，可以说以色列人的生活蛮困苦的，因为没有这种好的工具。好，那我们说大卫现在拿到第三把刀呢，我们说第三战他觉得还是找非利士最好，至少到国外去啊，他不敢追到那里。可是他一到非利士，我们说马上就被认出来，他就是杀死哥利亚那一个人。他最后只好从非利士又赶快慌张的假装疯子，赶快呢逃回哦，啊，逃回国内又怕扫罗，所以他又逃到右边哦。我们说非利士在海岸平原，他现在就逃到右边河的东岸去找谁？找他那个阿宙的故乡，他的阿宙就是路德啊，哦，那个女阿宙啊，就是路德，就是从摩押那边来，所以他就跑到阿宙的故乡哦。没想到呢，迦德先知出来告诉他，这咒诅之地，你为什么跑来这里？哦，这个摩押跟亚门，摩押我们说是罗德跟大女儿乱伦的孩子哦。那摩押的上面，亚门是罗德跟二女儿乱伦的孩子，这个咒诅之地你不应该来这边。他们连时代以后都永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那，啊，你怎么可以跟他们混在一起？哦啊，所以因为这个迦德先知呢，最后叫他赶快走，所以就问他只好又回到国内。就回到国内呢，我们说大卫回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就是呢南半部这个犹大山地，最下面是西南半岛，就是干旱，完全是沙漠。那犹大山地呢，这个南半部是半沙漠的地带，哦，半干旱的地带，没有到沙漠那么严重了，但是已经很。左边大概他的那个犹大山地大概西半部哈，还有地中海来的那个风，所以还会下一些雨，所以要有一些梯田，哦啊，右边的话是整个干旱，完全不毛之地，所以你想他回到这一块地方，他怎么活下去？何况他身边还带了400个勇士，哦，啊，其实这400个勇士本来不是勇士，这400个原来是一些阿里不达的人，哦，都是一些国家的通缉犯，比如说欠债的啦，哦，逃亡的啦，政府要抓的那一些人都来找他，所以到最后呢，大卫呢带着这一群呢，这样子呢，哇，一大群呢，这样呼龙霸彪那一大堆哦，这些人，哎，还好这些人看出神跟大卫同在，还会大卫有这个能力把他们训练成勇士哦，最后呢，甚至由400个增加到600个，因为每天都有人来找他，每天那些对国家不满的，或是被国家抓的，哦，被国家追的啊，都来找他。最后他身边有600个勇士，哦，啊，除了大卫自己的家眷，还有这600个勇士这些家眷，到底要吃什么？所以我们看到他后来逃到后来就不得不厚着脸皮啊，哦，去那个犹大山地里面找一家最有钱的人，那一家人叫拿巴，哦，拿巴的那个意思就笨蛋，哦，笨蛋拿巴呢，他过像国王一样的生活，圣经上写说，可能那时候在过节啊，所以他的宴席简直跟国王一样。他的牛啦羊有上千哦，这样子的大富有的人，大卫平常他们600个勇士呢，在看扫罗有没有来的时候哦，在轮流站岗的时候呢，啊，都会顺便哎帮拿巴呢看看他的羊群。而且我们说，现在呢，大卫趁着你们家在节期呢，在这么丰富的这样子哦，这么多的好吃的东西的时候，跟你要一点粮食，我在犹大山地已经活不下去。这拿巴就讲了很多风凉话哦，甚至侮辱他。所以我们说差一点让大卫在这个犹大山地呢杀了人，还好那个拿巴那个聪明又漂亮的太太亚比该啊出来安抚大卫哦。出来拿巴中风一死之后，这个亚比该就马上嫁给大卫了哦，实在是被大卫的魅力呢给。所以我们说这个大卫，你说他在逃亡，其实他一点都不辛苦，他在逃亡还能娶2个太太哦。他本来在王宫就有米甲那个太太啊哦，啊，现在他出来逃亡，在南部这样到处逃亡，还能够娶2个。第二个就是这个拿巴的这个太太亚比该，哦，所以后来大卫他也觉得说，他待在犹大山地实在不保，一方面粮食不够，一方面扫罗追得很紧，因为扫罗一直在讲，我要从千门万户把他揪出来，是每一家都可以去搜，每一个山洞就去搜，哦，就搜到扫罗自己也住到山洞去，哦，而且我们说到最后呢，大卫一想，我还是问神，我到底在这边安不安全，所以他就说以弗德拿过来，哦，所以以弗德拿过来问神啊，这里的人会不会把我出卖掉，这里的人啊，外患来的时候我都帮他们挡了，那他们到底会不会把我出卖掉，把我通风报信告诉扫罗？神说会，所以最后大卫就决定，好，那我再去非利士试试看，哦，那这一次再到非利士去呢，非利士我们说有5个城， 菲利士在沿海呢建了五个小国家。那加特那一个城那一个国王啊，叫亚吉王啊，哎，真是竟然接纳他，很可能是看到他这六百个勇士很棒哦。那因为菲利士人，我们说过，他是从北边那个克里特岛那边搬过来，他没有家园，所以他现在一定要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一块圣地呢抢到土地，所以这五个国王都会拼命的扩张军队。那大卫带来了六百个勇士，所以当然他觉得，哎，这是不错的队伍，所以他接纳。啊，甚至还让大卫住在呢旁边那个喜格拉那个哈、哦，比较没有像那加特这么好的海岸平原呐、啊，哦，比较靠近山边的一块地。不过大卫也觉得很棒了，因为圣经写说，从此扫罗不来了，一年四个月，他在这边很安全，哦，所以大卫我们看到他卖命的演出。今天要感谢呢，人家难得我这样到处东奔西跑，这样难得在这边定居下来。哦，所以你看到大卫呢卖命的替这个菲利士的国王这个亚吉国王卖命的去打下面的亚玛利人，我们往西南半岛这边是亚玛利人住的地方，那去打亚玛利人，每一次抢回来战利品都献给这个哎菲利士的国王，哦，所以让这个亚吉国王对他可以说很信任，哦，信任到甚至后来菲利士这五国他们说要联盟去打扫罗的时候，哎，这个国王还敢带他去，也不怕他变内奸，也不怕他临时倒戈，哦，竟然五王联军啊要去跟扫罗大战。因为我们刚刚一直跟你提到，菲利士人住海岸平原还不够，他一定要把整个圣地拿下来，哦啊，既然这个扫罗呢他们一看他不成气候，所以他们现在就上山，然后甚至呢由海岸平原呢，哎，往这个横的平原耶斯列平原过来。所以我们说菲利士人最后一个大战就是跟扫罗在横的这个耶斯列平原这边大战，甚至带大卫他们这一群军队出去，哦，不过还好了，感谢神，半路呢另外那四个王觉得不妥，那大卫跟他们的扫罗王已经长久仇人到这种地步，那会不会借着今天，哦，大卫想要讨好他的扫罗王，会不会借着今天把我们的头献给他扫罗王，那就跟扫罗和好，那半打到一半倒戈打我们自己，所以呢另外四个王把他赶走，哦，不让他去北方，所以我们说也让大卫免掉这一场尴尬，真的是很尴尬，他打自己的同胞，哦，像美国那个南北战争的时候打到一半，哎，我表哥在对面，对不对？打到一半呢那是我的邻居，哦，他以前住台北后来搬到高雄，结果像南北大战居然打到一半打到自己的亲人，所以我们说呢大卫这一场呢，哎，大战呢最后没参加，被赶回去了。那么当赶回去之后才发现完了，我过去太认真去打亚玛利人，我为了让菲利士国王信任我，哦，那么认真的打亚玛利人，这下子我们六百个军队上北去打战的时候，我的家人我的太太我的孩子都被抓了。那我们大卫蛮镇定的，其实当时已经他们这六百个勇士已经都真的是抓狂了，真的要拿石头打死他了，他没有说那慌慌张张的立刻去追，他还是第一件事以弗德拿过来，哦，每件事他就先问神，神啊我追得到吗？神说可以，是他去追，所以追回来之后呢非常多的战利品回来，哦啊，这么多的战利品回来呢，大卫马上就把它分给旁边的犹大三地那些同胞，哎，他很会呢做公关呢，哦，七年半都在这里啊。当大卫在南边七年半的时候，啊，北边呢，北边是无政府状态，扫罗死了，扫罗三个王子都死了，扫罗的军队都死了，老百姓都东奔西跑了，北边没有政府状态。所以你会看到哈，这张地图南北朝张地图，你会看到这个约旦河以西那个黄色的地带都被菲利士人控制，扫罗是好不容易把菲利士人赶下山哦，可是现在他们又上山来，黄色地带河西都被菲利士人控制，那河东呢，河东就是扫罗的一些老百姓逃到河东去，啊，逃到河东去也没政府哦，啊，等于是都被菲利士控制，啊，好不容易过了五年之后，扫罗的元帅叫亚尼尔，哦，他终于在河东那边呢，啊，他呢把扫罗的最小的儿子叫出来，啊，把扫罗最小儿子叫出来，伊斯波瑟被叫出来之后呢，亚尼尔就用伊斯波瑟当傀儡国王，哦，等于是我们中国的一句话叫做挟天子以令诸侯， 我控制皇帝，虽然表面上他是皇帝，实际上都是我这个元帅亚尼尔在指挥大家。哦，那么中国人，我们中国历史上呢，挟天子印诸侯最有名的就是曹操。曹操呢，控制那个东汉的那个末代皇帝叫汉献帝，控制到什么地步？哈，控制到那个东汉的汉献帝呢，一句话都不敢吭。哦，曹操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下什么命令就下什么命令，全国各县市的诸侯拿到的公文都是曹操的旨意。好，所以到最后，这个东汉的末代皇帝，他虽然受不了，他不敢吭声，可是他的太太稍微这样子念几句而已，稍微抱怨一下，啊，到底谁在当皇帝？其实曹操就是皇帝啊，我那也给他变在那哈，你什么皇帝？就这样几句而已啊，曹操就哇硬把那个末代皇帝的太太硬把他抓出去，赤着脚啊，披头散发都来不及这样穿鞋子，硬把他抓出去杀掉。哦，那个皇后呢？看那个皇帝，你能不能救我吗？你是皇帝哎，你不能救我吗？皇帝说我自顾不保，自顾都不保了，我能救你吗？哦，所以我们看到呢，像扫罗的这个儿子，第四个儿子伊斯波设就是这样子的角色。亚尼尔就控制他，哦，啊，控制他呢，等于是河东这黄色地带人就哎有一个政府了，啊，这个政府就是以扫罗他们这一家人哎为皇帝，实际上都是亚尼尔的主意。所以这个傀儡皇帝什么都不敢吭。那有一天，这个亚尼尔居然去哈，哦，跟扫罗的妾去上床，去做淫乱的事啊！所以这个皇帝才看不下去啊！你怎么跟我爸爸的妾在一起？就这么一句话而已啊！哦，这个元帅亚尼尔马上哇恐吓他，马上威胁他，马上呢痛骂他一顿。我可以让你当王，我也让你当不了王。我今天想要让谁当王就让谁当王，凭我是前朝的元帅。哦，军权都在我手里，你敢吭这么一声？哦，在他们那个时代，哈，哦，在那个时代中东呢，如果你跟前王的妾在一起的话，表示你要继承那个王位，在他们那个时代是这样。哦，所以那个伊斯波设这个扫罗第四个孩子，当然就会，啊，你怎么跟我爸的妾在一起？哦，我是皇帝啊，你的意思是不是你要当皇帝？他是没讲出来。可是亚尼尔这个元帅就很不高兴，就马上呢带了北方哈20个那个长老级的，等于是北方十支派黄色地带，甚至他到河西去哈，找那些呢原来各支派的长老来一起，我们去找南部红色地带的大卫，我们来拥护他，我们不要扫罗了。你看他呢嚣张到这种地步哦啊，所以他带了20个人来跟大卫立约，大卫后来也很高兴。我本来7年半都在这个南部的一点点，而且是最刚刚跟你讲最干旱的地带。那北边的地带，你看看北边加利利那边都是雨水比较多，哦，牧草很多，田园非常的绿色的地方。当然，大卫现在很高兴，像北方十字派愿意来拥护我，哦，啊，所以立了约之后，哎呀，你好就哇，再见了，我哎，再过一阵子我们就整个都拥护你了，哦。没想到亚尼尔这一出去呢，大卫身边的那个将军约押就冲出去了，因为他心里一想，现在在红色地带我最大，所有的将军我最大，那好不容易全国要统一了，看来看去，对不对？能够统一全国也只有我们大卫。那如果你亚尼尔呢跟我们大卫继续接触的话，那将来元帅就是你啊，国防部长就是你。所以约押为了这个哎元帅这个位置，为了私心，当然一方面约押说我弟弟是被你亚尼尔杀掉哦。过去呢，这个扫罗在追大卫的时候，所以这个约押的弟弟是被对方的元帅给杀了，所以约押就冲出去就把这个亚尼尔给骗了，给杀死。所以为了这件事哈，这个坏蛋亚尼尔这个元帅哈，为了这件事，大卫差一点没办法统一全国，因为北方那十支派的长老都发现大卫那里叫干啊，你明明跟完这个亚尼尔定条约哈。他，啊，说我们要拥护你啊，结果讲好你居然派你的将军出来杀人。所以后来大家看到大卫都不吃饭，看到大卫进食哀哭，大家才知道啊，原来是约押自作主张了，原来不是大卫的意思。所以最后呢，大家很快的南北统一了哦，看出大卫这么好的心，还为别人的元帅痛哭，而且最后呢哎，南北大统一。南北大统一之下哈，那个北边的那个扫罗那个没有用的第四个孩子啊，那个傀儡皇帝啊，就被他的军长给杀了。然后呢，西归挖短边了哈，最后呢，他就被他军长杀了。所以河东、河西，哎，加上南边的黄色，全部都统一了。啊，全部都统一之后，我们大卫就想，我不能继续在西伯伦。我继续在西伯伦的话， 北方十字派人可能就会跟我有分离，哦，跟我没办法凝聚在一起。我一定要让大家看出我的公正，首都要在中间，首都不能偏南，人家会说重南轻北，啊，所以他呢，首都找中间。啊，后来看来看去，哎，耶路撒冷算是比较靠近中间，而且耶路撒冷那个地势很好，哦，其实在我们台湾，哦，我们台湾的省政府也曾经在台中过，满清的时候是在台南，啊，后来满清派来台湾的第一个省长叫刘铭传，他就在台中那边，哦，大概盖了五六年，省政府想要搬到那边，啊，不过后来因为刘铭传在我们台湾又建铁路啊，基隆到这个基隆那边一直通到新竹这边，铁路都是刘铭传第一次铺上去的，花了太多钱，跟台湾同胞收了太多税金，所以最后台湾同胞起来大叛变，哦，刘铭传才被调回去。其实刘铭传对台湾最有功劳，可是当时台湾同胞是最讨厌他，他收税收得很重，哦，有一个叫十九段的呢，带了一大批人出来把他弄到呢没办法立足，啊，所以我们说呢，如果不是刘铭传后来被赶走的话，哎，我们很可能今天台中是成为全台湾第一大都市，哦，啊，所以当时大卫也是跟刘铭传的想法一样，选在中间，所以选，哎，这个耶路撒冷，哦，啊，各位你可以看看我们上礼拜给你的这个耶路撒冷这张图，我们来看啊，为什么要选在耶路撒冷啊？啊，请你看下面我画的，先不要看上面哈。大卫的时代哈，耶路撒冷只有俄斐勒山，只有那边有城，那么小哈。大卫攻下的城就这么小。我们今天画的这个是今天耶路撒冷城哈。只有俄斐勒山右下角，哦，我们写犹太教区的地方，今天都是犹太人住这边。啊，北边的圣殿山是那个所罗门去北边建圣殿，所以往北边发展。那今天那个圣殿区，我们知道今天都被回教徒建的清真寺，所以我们那边写回教区。啊，至于左下角那个锡安山，哦，在那个时候都没有人住，那是西西家的时候才往那边扩张。啊，今天是苏俄附近的一个亚美尼亚那一个地方的人，他们的那个宗教其实跟基督教差不多了，哦，他们也挂十字架在那边。啊，至于西北山，就今天都是基督教堂，哦，今天这个耶路撒冷大概就分这四个区。那我们现在讲的说，大卫的时代只有东南角俄斐勒山，啊，为什么他会选上这个俄斐勒山？哈，哦，我在旁边有刮胡写耶布斯城。这个就是迦南七族里面哈，有一族耶布斯人，也就是士师时代耶稣亚他们进去之后根本没有打下来的一族耶布斯人，哦，那为什么耶布斯人呢？我们选民打不下来，这个山实在太厉害。这个山呢，这个你看到圣经在形容耶路撒冷山怎么形容？山中有山，谷中有谷，众山怎么样围绕耶路撒冷，神就是怎么样保护我们的百姓，圣经这样写的，是山中有山，它的山的中间，哦，啊，来到这最终就俄斐勒山了，啊，你会发现它山面都是陡的、陡峭的，而且垂直的，你要爬山爬不上去，只有北面还可以进去。所以第一个，它地势很好，哦，啊，第二个，我们说它位置好，它在中间，大卫选它的原因。第三个哈，你看到我所画旁边有基逊泉，它有水泉，像那个扫罗那一个首都哈。基比亚就没有水泉，所以考古学家去挖到扫罗，我们说没有挖到王宫，只挖到那个房子房间比较多，好像有钱人住，然后挖到一个蓄水池而已，所以扫罗那个首都不好。那大卫选这个呢，基逊泉它会是喷泉，它会喷上，它在山脚下，啊，山脚下它会喷出来，所以哈，耶布斯人他们很早就用很多那个隧道，当然有的是阳沟啦，有的是阴沟哈，就沿着山这样挖隧道，有的地方就在外面，就有水沟通到山上，啊，它是喷泉，所以会喷到山上去，啊，所以大卫觉得哎，这个地方最好。问题是怎么打？刚我们讲山面都陡的，你怎么打？哦，所以大卫后来一看，哎，啊，这个水沟可以用。这水沟呢，所以他最后他告诉他的部下，谁能够上去打下那个城，我给他做元帅。最后约押就在这时候表现，约押就带着那一些呢勇士们当什么，当忍者龟，哦， 我们台北市有很多这样子的为我们台北辛劳的人，他们在地下哈、哦、处理污水，他们说他们跟忍者龟一样，都要弓着身子、弯着身子，整天在底下工作，薪水是不错，但是很辛苦哈、哦。那月牙他们就是这样钻着那个隧道，钻着那个水沟呢上去。所以当时耶布斯人呢、啊，以为说大卫你们在山下这么陡峭的山下，想要攻我，那我可怜。所以圣经怎么讲？圣经说耶布斯人说，除非你能够打败瞎子跟瘸子，你才有办法攻下这个城。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城这么的坚固，我们这个城啊这样子的陡峭，只要瞎子跟瘸子来守城就够了，根本不需要那个勇士来守城。所以你打得打败瞎子跟瘸子才能够得到这个城。没想到当他们在讲这个狂妄的话的时候，突然间水沟都冒出人头来了。哇，约押他们这些人一个一个冒出来，更不用打仗就占领这个城哦。就占了这个城之后呢，哎，大卫呢马上就把首都搬到这边。当大卫搬到这里的时候，非利士人开始紧张。哎，本来非利士人，我们刚刚提到大卫是非利士的附庸，哎，大卫现在投靠非利士人哦，好不容易呢扫罗死了，拿到一块那个刚刚讲的红色地带南边的犹大地的犹大山地，他还是以附庸的姿态去跟非利士进贡，还是乖乖的被他哎跟非利士呢等于是你是我的主，我是你的庸哦啊。所以今天呢，没想到这个附庸居然呢全国统一，还抢到大家都觉得不可能的这个耶布斯的这个城。所以当时呢，非利士人呢觉得哇，这样不行，这样再下去的话，大卫我们就控制不了。所以非利士人来打他了。哦，从他全国统一得到这个耶路撒冷城之后，非利士人就不再喜欢他了。所以这场战争打下来，我们大卫还是一样，以弗得拿过来问神，哦，我可不可以追得上？我可不可以打得败他们？神说可以。啊，怎么打？神来教他怎么打。哦，最后呢？打到呢，整个山地通通没有非利士人，整个海岸都没有非利士人哈、哦。打到什么地步？哎，各位你看看你前面这个圣殿这张地图，这张是所罗门的地图，我们就看这一张，因为大卫就是帮所罗门打下这么大，这个不是所罗门打的，这完全都大卫打的，所以我们就看这一张，所罗门的就是他爸爸的哈、哦。你有没有看到非利士？黄色在左边。就是今天的加萨走廊一点点，原来他是整个山地啊，整个海岸都是被他控制，结果现在他只剩下这么一点。你一定说大卫为什么不全部把他打死？大卫这个人、哦、很懂得恩怨、哦、他很懂得报恩，所以可能他在非利士住了一年四个月，所以他最后让非利士人还留有原来那五个城，所以最后他把非利士当附庸，没有整个把他灭掉。哦，原来他是非利士的附庸，现在转过来了，他把非利士当附庸。然后非利士人呢，我们说他有最好的铁器，所以这样子铁的专利就被大卫拿到了，所以我们才说考古学家去挖，哎，挖到呢主前一千年，西元前一千年呢，我们的圣地开始有铁了。啊，非利士是西元前一千一百年就有铁，啊，大卫是西元前一千年有铁。就是因为现在打败非利士呢，把他铁的专利拿出来，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非利士的职业军人呢训练得非常好，不只有很好的铁器，他的军人呢训练得非常好，现在都变成大卫的佣兵。所以大卫就利用非利士这一些职业军人这些佣兵呢，开始往东边开始打了。所以各位你看你的图，往东边打以东，打摩押，打亚门，打北边的亚兰、哦、所以他等于是把今天的叙利亚啦、约旦啦、哦、通通打下来了、哦、一直打到你看最北边幼发拉底河。这块地有多大？这块地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那块地，可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从来没拿到，现在大卫给他拿到了。从埃及小河，请你看左下角埃及小河，去到大河，神是这么跟亚伯拉罕说的，应许之地是这么大，结果大卫真的把他通打下来、哦、一个大地被他完成了，一个大国被他完成了、哦、大卫的名以后人家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所以我们说这个大卫呢成为了以色列一个很好的典范。我们现在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他怎么打右边的以东、哦、他右边的以东呢，这个约押在那边住六个月，然后把以东的这个王室的男丁都杀光，只有逃出去一个小王子，那个哈达王子逃到埃及去、哦， 全部王室都杀掉、哦、至于这个摩押、哦、圣经写说大卫打摩押是拿绳子量、哦、所以量一绳的放走，量两绳的杀掉，那就有两个解读了、哦有一些学者就说量一绳杀掉一绳小朋友、哎、对不起不是杀掉一绳小朋友放了，量两绳比较高大人、大人杀掉，所以等于是摩押的这个男人啊，这个壮丁都被杀了，那剩下小朋友，这是一个解读法、哦啊、另外一个解读法就是说叫他们都躺下来、哦、量头啦、哦、量一绳、哦、你们这些人幸运、哎、去活、哦、再量过来两绳这些人衰、哎、死掉，再量过去、啊、又一绳、哎、你们又活了、啊、所以再量过去两绳你们又死了、哦、用这种方式、啊、所以呢第二个解读法就是全国摩押人就死了三分之二，还留下三分之一，好，这是两个解读法。好，当他打了以东，打了摩押之后，我们看他没有打亚门哦，因为他说我在逃难的时候，亚门的国王对我有恩，哦，亚门那个拿辖国王对我有恩，所以大卫呢没有去打亚门，哦，啊，他没有打亚门，当然也没有往北边打到亚兰，头先他是没这样打的，他只是打左边的腓力士，把他逼到加上走廊剩下五个城，然后把以东啊摩押解决掉。那我们说大卫在一面战争的时候，他一面也想到我还要这样拼下去吗？还是神的事比较重要？那个约柜，他想到那个约柜，扫罗都没想到，扫罗在位四十年没有想到约柜。约柜我们说流浪在这个山坡哈、啊，约柜本来是被腓力士人抢去，结果腓力士人啊得了恶疮啊，他这个什么鼠疫啊什么，所以腓力士人不敢要，所以后来约柜在这个山坡地流浪了七十年，是大卫想到我把约柜迎接回来，神的事比较重要哦，事业晚一点再说吧，现在国内已经都太平了，那国外扩张以后再说啊、哦、所以呢他就去把约柜呢迎接回来，以大卫这种热情的人啊哦，准备最好的车子，最新的车子啊，真的是要去把约柜迎过来，没想到哎一上车，约柜一上车，那我们知道在山坡地啊，那要迎到由那个耶路撒冷就要往山上来，那一颠啊，车子一摔啊，约柜掉下去哦，啊，结果呢一碰呢，当然立刻死人。大卫吓死了，三个月不敢碰约柜，三个月不敢去迎接。可是这三个月，大卫在做什么？他在努力的读律法，努力的读摩西五经，到底约柜要用什么方法去把他迎接出来？所以最后大卫呢在这三个月终于知道当初在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约柜是怎么拿的、哦、是亚伦、哦、跟他的儿子呢进去呢圣殿赶快包三层，因为不可以看，不可以让任何人看到，除了大祭司之外任何人不能看到约柜，不能摸到约柜，都包好了，包三层之后利未人才用扛的扛出去、啊、所以现在大卫三个月后知道约柜是要用扛的哦啊、所以最后呢神这个打击呢，你不要说神好狠，神要让他们记住这个教训，所以最后呢终于完成把约柜呢带到耶路撒冷、啊、当约柜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大卫又想到哦，住这么漂亮的王宫，那神的约柜住哪里？帐幕帐篷，所以大卫觉得说我应该为约柜为神盖一个、哎、漂亮的那种建筑物圣殿，神说你看我住过哪里吗？你看我住过房子吗？我都是从这个会幕移到那个会幕，我是充满宇宙的，我不需要住你们人所建的、哦、不过看看你这么有心呐、啊，你既然这么有心要为神、啊、建一个圣殿，让你的儿子和平之君，将来世界太平了，你现在还在打战嘛，你流了很多人的血，所以你不适合建这个神圣的圣殿，所以就问了大卫，也很高兴神呢愿意哎，让他们哎做这个完美的圣工，所以大卫后来买了很多建材，哦，跟北边的腓尼基，我们知道腓尼基那边的香柏木，腓尼基很多的山，香柏木啊、松木啊，哦，啊，大卫也积存了很多金子啦、啊、银子，哦，那到大卫呢，后来又哎特地在快死之前哈、哦，他还为这个儿子呢买了一块地，有建材，还有一块地，就结果呢，他买到哪里哈、哦？哎，请你看看这个。刚刚这张图、哦、就是我们讲的圣殿山这一块，原来大卫没有住这里 啊这一块地原来是什么？这块地都没有人住，这块地在当地人耶布斯人把它叫做圣地啊，这块地就是 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块地，哦，摩利亚山，啊，都是麦田呐，啊，没有人烟，没有人在那边盖过房子。所以大卫最后呢，神叫他埋在那里，所以最后他埋在北边。所以后来这个地方叫圣殿山，因为后来圣殿就在那边哦盖起来。所以各位，请你看上面的格子那边第一图，第一图是指大卫的时候呢，黑黑的城只有一点点。啊，到了第二个图，所罗门王就往北边，因为圣殿山在北边，王宫也建到北边了，就扩大了，哦。啊，到了第三个图，你会看到，我们刚刚跟你提到，西西家已经呢往左边扩张，所以这个图，这个耶路撒冷城就往西扩大。啊，底下以后各位再看，哦，好，所以我们说耶路撒冷城是从大卫的时候扩张到所罗门越来越大，往北边扩张。那大卫买的这块地哈，被称为爱的禾场。这块地原来是谁的哈？原来是有一个人叫做亚劳拿，啊，他的弟弟叫阿尔南。哦，扫墓耳记下写他叫亚劳拿，然后历代志呢写他叫阿尔南。啊，其实他们是两兄弟，啊，两兄弟感情非常好。哦，啊，这个故事我想我们以前读小学大概都有读过那样子的故事，说这个哥哥呢跟弟弟呢，哦，两个人感情很好啊。收割的时候，哥哥呢看到啊，这个弟弟呢年纪这么轻啊，这么软弱哦，一个人呢，哎，这样子要过日子，所以哥哥就把自己的那个禾场上面的那个麦、那个稻啊、麦啊，就哎挑挑挑到弟弟的那个禾场去，让弟弟多一点。啊，没想到弟弟呢半夜也做这件事。弟弟说：“哥哥有家眷呐，啊，有妻有儿了。”所以最后，哎，弟弟也挑挑到哥哥，所以最后呢，两个人半路呢相碰。啊，他们是这个故事就从这里来的。哦，所以人家把这一个圣殿山这块地叫做爱的禾场。啊，大卫就哎买了这块地，准备给他的儿子。哎，我们看到大卫哈，他很有眼光，他这比扫罗有眼光。耶路撒冷他已经有了俄斐勒山，是他的政治中心。哦，他现在呢把耶柜迎到这边呢，让他变成宗教中心，政治也中心，宗教也中心。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律法是一年一度的逾越节一定要来耶柜的地方，一定要来圣所的地方。啊，所以大卫他知道，如果约柜不在我这里的话，约柜如果在别的地方，那么一年一度去那边跟我何干？你们也不会跟我有什么凝聚力，哦。所以我们看到后来大卫呢，他就哎，干脆约柜选在我的这个首都所在。你们一年一度来，我也可以把我的中央政府的命令发布给你们。所以这样子政教中心呢，凝聚大家的心，这是大卫一个很有眼光的一点，哦。啊，所以我们神也看到大卫呢对神这么有心。不止迎回耶柜，他要建圣殿，是神跟大卫讲说，我一定要永远坚立你们家的王位，哦，不绝对不会像扫罗一样只做一代，啊，就死掉了。我绝对会让你大卫、你的儿子、你的孙子、子子孙孙一直做下去，你们家的王位啊永不会断绝的，哦，你们家的灯火永不会熄灭，我永远让你们家呢在耶路撒冷当王。如果你孩子将来不乖的话，我顶多把他打一打，我顶多像父母亲呢在打那个不乖的孩子修理一下，我还是会留着你们家的王位，绝对不会把你们收回来，哦。所以各位，我们现在来看撒母耳记下，我们来看神怎么样跟大卫立约，哦，怎么样祝福这个大卫，哦。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请看十二节，十二节我们念到十六节，好，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开始。你受束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我们看神给大卫这么好的一个永远的约，哦，你们家的位永不断掉。那你一定会说，哎，乱讲，后来南北朝分裂了，那南朝不是传到后来也都灭亡了吗？ 没错了啊、哦。从大卫开始传给他儿子所罗门，然后接下去他孙子罗波安就南北分裂，那罗波安再传19代，这总共大卫他们家呢是做了21个国王，连大卫总共21个。哦，啊，到最后那一个呢，西底家呢被巴比伦抓去了，哦，最后国家灭亡。可是我们说属世的国是没有了，没错，属世的国，因为他们到后来一再的干犯神。他们到后来呢，那个罪大到耶利米书写的，他说犹大的罪大到什么地步？大到像钢笔刻的，像铁笔刻的，哦，像金刚钻刻的一样，那个罪那么深，那么坏，学外邦人学那么像，哦，甚至学的比外邦人更坏。所以最后呢，神呢一再的打他们，所以打到后来，神决定把他们放弃，啊，所以这个属世的国后来是没有了。可是我们说属灵的国，大卫的后代，耶稣基督。属灵的国呢，耶稣基督把救恩呢完成，是属灵国永远在天上。哦，所以我们说呢，神对大卫的约是真的没有哦，没有失约的。哦，那我们说这个大卫，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时间差不多，请大家同心默祷。